易老先生入住的是一家自己投资的私人医院。易茂医院位于 A 城的半山，空气清新，风景宜人，里面的设施设备都是一流的。外界传言，易老先生有意将这家医院过给最疼爱的易碧雅。既然只是传言，不一定成真。用张凯的话来说，郭太太现在手里能打的牌就是易碧雅了。不过张凯说，易老先生最疼的孩子还是易佩的母亲。只可惜呀，作为一家人里有能力的一个男人，易老先生对易佩的感情更是复杂。从医院出来的一路，张凯打着哈哈问他，哎，师姐，你有没有发现易老先生很喜欢你啊？易老先生很少这样喜欢外人的，我都花了很大的功夫才讨好他的。有吗？石简抿着嘴笑，不客气地说，我比你长得好看呗。嗨，我说认真的啊。石简不以为然，看着张凯打趣，认真的也是我比你长得好看呢。张凯失笑，回过头来打量他，直至石简被看得有些发毛，张凯才终于说出了他的结论。石简，你长得有点像阿佩的母亲呢。嗯？长得像易佩的母亲？石简长得很老吗？张凯补充说，年轻的时候，我看过照片，是一个弹琴的背影，气质啊特别像。是吗？石简走着路并不是很相信。不听张凯瞎说了，既然他答应了易老先生帮忙弹琴的请求，就代表他要出席易家的宴会。这次易家的宴会，张凯一方面说是易老先生感激亲朋好友的关心和探望，另一方面张凯也是瞎猜的，老人年纪越大就越喜欢热闹。石简觉得张凯这个猜测倒是挺对的，他家这边没有什么老人，以前做叶家媳妇儿的时候，叶家城那边有个年迈的爷爷，多多少少感受过一些老人的心态。不可避免的，石简又想到了叶嘉诚，不管是易钦东合伙人的身份，还是易碧雅的男朋友，叶嘉诚肯定也要出席易家的宴会。算了，叶嘉诚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，害怕他什么呢？出席宴会自然要准备礼服，石简找了一个空闲逛街，顺便换换心情。艾米丽那个大肚婆知道后还要出来陪她一起逛街，说是怀孕的日子太无聊了。艾米丽肚子很大了，还有半个月就到预产期了，石简和艾米丽走在一起，时时帮她看着前方。她这样小心谨慎，艾米丽反倒取笑她，石简，怎么感觉你比我更担心呢？因为时间不想了，把注意力放回名牌店里漂亮的裙子上，他选中了一件中规中矩的，价格也是中规中矩的衣服。对比有一件他非常喜欢，水蓝色，一字抹肩袖，款式很仙儿，很漂亮，但就是太贵了，足足比这件贵了2000块，真的是舍不得呀。以后他不知道怎么样，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计划，赚了钱就多存一点，这总不是坏事。哎呀，不行，艾米丽强烈要求石简买贵2000块钱的那一件，理由就是，石简，你穿这一件真的漂亮，你不买下它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 可是它贵2000呢。
时间轻轻地提醒艾米丽说，她是有些心动，可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。艾米丽继续劝她说，宝贝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都不像以前的你了。作为易总看上的女人，你能不能对自己狠狠心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，好抓住易总这个大树啊。
石简无语，艾米丽继续劝她，
之前还是你告诉我的，喜欢就要买，不然等以后后悔吗？
可那是以前呢，人都会变心的呀。
艾米丽不死心，继续说道，何况明天你要惊艳所有人，好好打击那个EB。
时间想了想，还是决定买了。好像省个2000块钱也当不了富翁，他还是多赚钱吧。
艾米丽满意了，说，
嗯，这才对嘛。
对什么呀，败家还有理了。
石简怡然自得地埋单，又买下了一双搭配的高跟鞋，细带儿系脚踝的款式，可爱又别致。艾米丽也要买一些婴儿用品备着，石简同样陪着她。虽然她不是很想进去，但是怕一个不小心。艾米丽察觉到了她的怪异，好在她已经很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。粉嫩可爱的婴儿用品专柜里，石简抚摸着柔软的小毯子，给艾米丽一些建议。他和艾米丽相处起来没有年龄差，艾米丽也相信他的推荐，直夸他什么都知道。终于大包小包的出来，两个人立在商场外面等出租车。这里是 A 城的购物中心，对面是奢侈品更齐全的南湾大厦。艾米丽抬头看看南湾，认真地说，
哎呀，我们应该逛南湾的。
石简笑了笑，语气里带着叹息说，
好啦，我可不想下个月还不起信用卡呀。
艾米丽怂恿说，
那就勾引易总去，别说区信用卡了，整个南湾都能给你买下来。
需要那么夸张吗？还勾引易佩去？
石简告诉艾米丽，哎呀，别乱出主意了，到时候我真勾引去了，连工作都丢了，你养我呀。
艾米丽打住了，有些事儿玩笑归玩笑，艾米丽作为已婚女人，就算看出了一点猫腻，也不敢瞎说。石简也不像其他之前接触的小姑娘，清醒着呢。
不行了，
艾米丽突然眉头一皱，
我的天哪，不会是要生了吧？
石简差点丢掉手里的大包小包，艾米丽已经将手里拎着的两个袋子丢给了她，开口说，
哎呀，孕妇太麻烦了，我要再上一次卫生间。
石简接过袋子说，
需要我陪你吗？
不用不用不用，你拿这么多东西，你陪我呀更麻烦。
艾米丽回商场找卫生间了，
石简回过头，嘴角笑意未散，拎着大包小包继续站在商场外面。太重了，石简受不了，换了换手，抬起头，视线不远处停下了一辆眼熟的车。叶嘉诚的车太显眼了，时间都不用怎么注意都能看得到。隔着车流人流，叶嘉诚的车停在对面的南湾，车窗降下来，叶嘉诚似乎也看到了他。两个人视线撞上了，视而不见不符合叶嘉诚的性格，别别扭扭转过头更不是叶嘉诚的风格。果然叶嘉诚对他扬了扬嘴唇，打了一个自然又随意的招呼。轻松的
将两个人的过去掩盖过去。商场门口，伊比亚拎着购物袋从南湾出来，上了叶嘉诚的车。艾米丽出来的时候，她的丈夫也过来接她了。艾米丽让先生一块儿送送尸检，尸检婉转谢绝了。别人老公还是少用为妙，即使是好朋友。打了个车，石简拎着战利品回到杨家，看到小姨和小姨父都在家，两个人坐在客厅一块看着他，眼神有点奇怪。石简笑了，就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杨建涛说道：“那个简儿啊，刚刚易家那边来下聘了。”
什么鬼？怎么可能呢？
小姨也不满意小姨父这个玩笑，瞪了他一眼，对石简说：“
哎呀，是易总让人送了宴会小礼服，还有一些首饰过来。”
啊！石简低低的发出了一声疑问，这才看到客厅沙发上放着两个包装精美的盒子。除了礼服，还搭配着一整套的首饰，难怪小姨夫开玩笑。回到房间，石简给张凯打电话，张凯还屁颠屁颠的道起歉来：“
哎呀，这事儿啊，易总早就交代了，是我这几天呢忙得忘了，今儿才想起来。
石简，快快快，你快试试啊！”
谢谢啊。不过石简还是要告诉张凯一声，宴会的礼裙我已经买来了。对于他的话，张凯以为是客气之词，他说：“
哎呀，石简，这没什么的，你的礼裙本就应该是易家来准备嘛。”
张凯接着说：“这个礼裙呢，你用完可以自留，那首饰嘛，你想留也可以留着。”想留也可以留着，张凯说的是随意又轻松，何尝不是一句试探呢？好像不管是艾米丽还是张凯，他们都希望石简能够抱住易佩这棵大树。当然，人往高处走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只是想到之前他还满脑子热血的想要跟张凯发展发展，真是只想吐血呀。裸色的裙子是今年巴黎时装周的走秀款，小姨摊开来也感叹很漂亮，笑着问石简要不要试一下。石简摇摇头，还是不试了。美好又奢侈的事物太容易让女人心动，可能石简穿上了这件名贵的礼服，就会嫌弃她自己花钱买来的那件了。何况他还是一个助理，穿了不该穿的衣服会惹人非议的。石简一个人躺在床上闭眼休息，手机进来几条短信，不想回复，忽然胸闷，直至窗外的风吹进来才赶走了少许倦意。明天，刚刚张凯在电话里已经无意间和他提起，易钦东邀请叶嘉诚参加明天易家的家宴。石简将手摁在额头，转了个身。易家的宴会，叶嘉诚的确收到了易钦东的邀请，原本找个理由直接拒了，直到易钦东说起了石简。
石助理啊，这说不准真要嫁到易家了，这次宴会弹琴的人又是他，而且还是我父亲钦点的。
哦，是吗？易嘉诚淡淡的回道，语气不带任何的情绪。张凯对石简说：“
这原本易家的宴会，易钦东想让家博士那个女孩过来，结果呢，易老先生请了你。”
第二天，石简跟着张凯去了易家， 易佩下午还有商务活动，安排张凯带他先去易家。风光的易宅，石简没去过。不过他知道，易老先生去世之后，易宅三栋房子落入易钦东的手里。之后，易钦东败光了遗产，重新将易宅卖给了易佩。今晚的宴会就设在刚刚修葺过的主宅，气派非凡。石简望了望后面两栋房子，那是原来的老易宅。宴会还没开始，易宅已经很热闹了。一进门，张凯便带着他八面玲珑地打起了招呼。郭太太同样热情地回应他：“哟，石小姐，又要麻烦你啦。”“不客气。”石简面带微笑，然后来到客厅去试音。弹了几个音，他发现这架三角钢琴的音并不准，甚至还有些偏。哆来咪。石简坐在钢琴前，郭太太端了水果过来，问他怎么了。还没说话，郭太太先说了起来：“石小姐啊，钢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这是今年刚买的。”郭太太的话一下子堵了石简后面的话。如果他还硬说钢琴有问题，那不就是打郭太太的脸了？可是钢琴的音确实有些不准，现在估计也找不到人来调音了。调音，石简倒是知道有个人会调音，等会儿那个人肯定也会过来。又试了两个音，郭太太无法理解地看过来，声音有些尖锐地说：“石小姐啊，这钢琴昨天还用过，绝对是好的。”石简正要回答，已经有人先开口了：“郭太太，你家钢琴是有点问题啊。”叶嘉诚是和易钦东一块走进来的，嘴角带着笑，整个人带着一份如沐春风的清贵之气。他刚进易家第一眼，就看到了坐在钢琴边上的石简，也听出了这架钢琴的音不对。叶嘉诚都这样说了，郭太太不想承认，也得承认钢琴的确有问题。他尴尬地说道：“这今年刚买的琴，不可能坏的呀，这昨天钢琴老师过来教小天，用的也是这个琴吗？”叶嘉诚面带微笑解释道：“哼，琴肯定没有坏，只是它的音有些不准。”“啊，那怎么办呢？”叶嘉诚继续说些什么，声音不疾不徐的在身后响起。石简挺了挺背脊，站了起来。易碧雅也想出办法说：“那现在去找调音师还来得及吗？”叶嘉诚安慰他说：“不用着急，我来试试。”叶嘉诚会调钢琴，石简是知道的，他主动把位子让给了他。叶嘉诚对他微微一笑，客客气气的。石简也不说话，只是看着叶嘉诚调琴。这并不是什么陌生的画面。整个调琴的过程都离不开弹、听、调。叶嘉诚有着非常准确的音感。以前石简感慨，他怎么连调琴这活儿都会？叶先生这样回答道：“没有点真本事，怎么能进你的眼呢？”可是现在，这又是进了谁的眼呢？石简抿了抿嘴，心里的讽刺只有他清楚。叶嘉诚调好了，继续彬彬有礼地对他说：“石小姐，你再试试吧。”石简回了一句说：“谢谢叶总。”叶嘉诚答道：“不客气。”宴会开始了，
一家的灯火亮了起来，每棵树都挂着闪动的小灯，像是在过节。这次宴会是易碧雅操办的，可以看出来各个方面都是费了心思。易碧雅真的挺好看的，除了身家背景好、漂亮、善良，就是有些胆小。不过叶嘉诚一直挺喜欢这样的女孩，让她更有保护的欲望。哎，石简居然自卑了。钢琴演奏结束，石简又拿到了郭太太给的感谢红包，他没有打开，直接放到了手包里。他弹琴结束的时候，易佩上来将他请了下来，他握着石简的手，掌心温热，紧紧地贴着他的手心，像是同样紧紧地抓住石简的心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石简今天有点怕面对叶嘉诚，也害怕面对易佩。幸好易宅很大，不需要大家时不时面对面、眼对眼。吃不下精美的食物，石简找了理由出来，走到了外面。天色完全黑了下来，除了一片闪烁的彩灯，人群里时不时爆发出了一阵欢笑。就在此时，即使他不想见叶嘉诚，视线还是在下意识地寻找着他。